大家平安啊，这是我今年哈2025年的第一篇讲道，比较特别哈，其实我也在考虑啊，怎么讲哈，怎么带领大家啊，下来这一系列的讲道一共应该有7个礼拜哈，很简单的，大家都忙哈，不灵命塑造确实是没有捷径可走，这个是 sad story 哈，挺让人揪心的。但靠着主喜乐吧，我们靠着神的带领啊，来带我们走过。看一本书哈，我向大家推荐的也是我现在每一天哈都在这个微信上面给大家发一个。小小的一个灵修的一个引导啊，一共是52天啊，7个礼拜7×7=49啊，对啊，7个礼拜这样子。为什么要做这个？其实很简单哈，我在读一本书，我知道大家都不喜欢读书，所以我帮你们读了，真的是我现在还在读博士学位，你们不喜欢读的书，我都帮你读了啊，读了以后我就要写读书报告了，其实这是我的一个神学院的一个功课。这本书叫做什么来？成长人生，我活着是为成长。是一个资深的牧师写的哈，他叫做夏中坚。我们教授选的这本书让我们读，然后我读了，我也带着你们读哈，所以你们不用把整本书读下来啊，你们有兴趣跟我讲，我可以帮你去买这本书哈。我有的这本书是一个电子书，在电脑上面就有了，所以我就今天的讲到，我就把其中的第一章总结一下。跟大家分享一下，然后先介绍一下这个作者哈，夏中坚这个牧师呢，他是1947年出生，生于澎湖这个地方，应该是属于台湾吧，澎湖。但是我又想到，我怎么以前听过啊？大概你跟我这个年龄的话，可能听过一首什么？外婆的澎湖湾、啊、很美的那首歌，我一听到这个词我说咦，这个很美的地方啊，对，他就生在这个地方，他父母应该都是传道人，但家里兄弟姊妹很多，而且这个岛呢孤儿很多，所以夏中坚牧师很小的时候在家里哈，跟着爸爸妈妈这样子，后来因为家里太穷了，各种各样的原因，或者是打仗或者什么，详细没有讲，然后就是有一个师母啊，应该是一个宣教士哈，外国宣教士的师母啊，看见他和他的哥哥很可怜，就把他们带到了台湾，安置在孤儿院里面，他说他是在孤儿院长大的。所以他的性格从小就有一种影响哈，在一个100多人的这样一个大家庭里面长大，他学会了怎么叫做察言观色。所以你不要以为哦，他从小在传道家里面长大，然后又到了这个基督教的孤儿院长大，那肯定很属灵了，他的性格没有问题了。我看他的故事，其实牧师跟人也一样，首先是一个人嘛，对吧，我们都需要救赎，都需要阳光的那样子的一个生命哈。所以其实他回顾自己的，他不想讲，他到了40多岁才开始讲自己过去的这个故事啊。他虽然出来侍奉了几十年了，因为他就说他从小就怕事，很懦弱，很退缩这样子，然后呢不太能够接受自己，很在意别人的看法，然后很自卑，缺乏自信，可能跟 在座的听到我这个信息的人可能都很有同感，对吧？其实我自己也有一样，大家都有一个不想提起的一个故事啊。所以下中间牧师他自己分享，他到了40多岁他才开始领悟到他孤儿院的这种他不想提起的这种成长的过程，其实神已经在自己的身上面已经开始了那种特别的恩典啊。他说如果没有那种特殊成长过程所塑造的忍耐、尊重别人、自认卑微、放得下、受得气这样的性情，他可能今天就没有办法去做这种教会的联合的工作。所以从这样一个传道人啊，从孤儿院长大，然后性格又是这样子一直过来啊，他说他结婚以后才慢慢的得到医治，慢慢的得到改变，40岁以后才开始愿意去分享自己好像那种不想再提起来的那种往事哈。那时候神使用了那个是特别的恩典，所以他就得出了其实每一个基督徒都应该也能够全职的去服侍主啊。神愿意，神愿意使用那个卑微的人。所以他讲的这个，他写的这个这本书哈，叫做成长人生哈。我们来看第一章。第一章就是亲近上帝。他在书里面讲，我所讲的其实都是在他书里面总结出来这样子。他说亲近上帝他引用的大卫这样一个例子哈，大卫是亲近上帝的一个，真的是一个属灵的伟人哈。诗篇里面很多很多他的诗歌，所以在座的要是你们有这个什么忧郁症啊什么很多生命当中的那种苦啊，回去看诗篇，真的是大卫就讲出了我们的那个心声哈。他怎么说呢哈，诗篇42篇那里啊，我的心切慕你，如鹿切慕溪水，我的心可想上帝，就是永生上帝，我几时得朝见上帝呢？所以我们说成长人生哈，我们活着就是要成长，灵命的成长哈。第一个操练就是要亲近上帝啊。很清楚的，圣经里面有教导啊，在我在亲近我的人中要显为圣啊，亲近上帝人是对我有益的啊，这个就是诗人在诗篇里面讲的很多哈。我们可以借着什么敬拜啊，我们星期天的敬拜可以亲近上帝，我们每一天的读经、祷告、默想、呼求啊、顺服，这些操练都可以亲近上帝啊。我们现在就讲两个操练哈，最核心的就是渴慕和专注，如何的渴慕，如何的专注啊。刚才啊用了那句经文，就是说诗篇42篇那里哈、啊，有一首诗歌啊，我们这个礼拜教会敬拜的时候，我们那个pianist 我们的那个钢琴伴奏那位弟兄非常棒哈 ，Chris 真的是很美，他就弹的那个如鹿切慕溪水啊 ，as the deer pants for the water， 我的心渴慕上帝，真的是，如果你没有干渴过，没有很口渴很口渴要喝水又没水喝，没有经历过那样的日子那种感受的话，你可能理解不到什么叫做如鹿切慕溪水。所以我在想这种思想这个段经文的时候，就像我们没有经历过苦难啊，我们不知道甜在哪里，真的有时候我们太幸福太舒服了，反而不知道我们为什么要耶稣基督，我们为什么神啊？是不是就是在美国 星期天去一下教会，哎，这个是美国人要做的，那我们也入乡随俗吧。哎，这个我们要好好思考一下，真的是这样子的吗？啊，我们对神的渴慕在哪里？就像那种干旱之地盼望下雨这样子哦。要是你种过菜，在农村生活过，你就知道哈，我们干旱的时候需要那个雨水。现在洛杉矶火灾那烧得那么厉害，想不想有一场大雨？我当时是在达拉斯，我说哇，要是那场大雪能够降在 LA， 就把那个火给熄灭了，对吧？我这是我们人的思想。当然了，神有神的他的旨意啊，他通过这个火灾要提醒我们什么，这个也是我们要去思考的。但是我们今天来看这个诗人啊对神的那种切慕，当我们去渴慕亲近上帝的时候，上帝也必亲近我们。这是雅各书里面清清楚楚的啊。如果你又跟着我做这个成长小祭坛的时候啊，不过可能也不记得了，在开始的时候我们就有一句经文哈，雅各书那里，你们亲近上帝，上帝就不亲近你。所以今天你要是觉得哎呀，上帝太遥远了，离我太遥远了哈，这个是跟我生活赚钱哎呀劳碌哈打工哎没有什么关系哈，那你就问问自己，我有没有去亲近他，有没有那种渴慕，有没有那种专注哈。就像耶稣这个福音书里面有一个故事，大家可能都比较熟悉了，我以前讲到的时候也曾经讲过哈。在这个约翰福音里面，两姊妹记不记得，马大玛利亚，很简单的啊，耶稣到了他们家了，那肯定很忙了，对吧？要打水给客人洗脚，要做饭这样子啊。我们特别，我们当妈妈的当太太的就知道了哈，有客人来了那肯定要招呼别人了哈。所以马大呢，我不知道应该是她是姐姐吧，我想她就忙得不过来。然后呢玛利亚就怎么样呢，哦，玛利亚居然就坐在耶稣脚前听他的讲道，他不去忙。然后马大就有意见了，他就去问耶稣，他说为什么我妹妹不来帮忙这样子，对吧？但是耶稣怎么说，他说玛利亚对他的那种渴慕，那种专注才是上好的福分，他得着了，我们不能够夺取。你看他就成为了他能够体贴主亲近主的这样一个人啊。所以我们讲到这个新约里面福音书里面有讲到这种对神的渴慕，对神的这种专注哈，真的是需要另有一个心智去专注的跟随耶稣，这个很难的哈。就像玛利亚那样子选择了上好的福分，然后福音书里面还有讲一个另外一个玛利亚，对，这个福音书里面玛利亚挺多的，所以我们有时候就搞混了，对吧？不过其实也没有关系，对吧？因为就圣经这个福音书里面记录了很多的故事啊。另外一个哈，另外一个有另外一个玛利亚，他怎么说？他记不记得当时他？耶稣跟很多人在一起吃饭，然后呢有一个叫玛利亚的这样的女人，她就来到了耶稣跟前哈，她打破了她非常宝贵的这个叫真拿达香膏这样一个玉瓶，然后她就膏了耶稣的头，然后抹到他的脚，然后又用他的头发去擦他，然后他周围的那个门徒，包括那个犹大，就是最后出卖主耶稣的那位门徒，他就说，哎，他说应该用那个 香膏非常宝贵，他说那个卖了钱去周济很多穷人，那多好啊。那耶稣怎么说呢？哦，耶稣真的是非常有智慧，真的是耶稣是完全的神完全的人嘛，所以他讲话非常的有智慧有意思哈，常人都想不到的，常人就说 那我就把这个这么贵重的香膏卖掉了，我就可以做很多事情，对吧？耶稣怎么说？他说由他吧，为什么难为他呢？他在我身上做的是一件美事，因为常有穷人和你们同在，要向他们行善随时都可以，只是你们不常有我。他所做的是尽他所能的，他是为我安葬的事，把香膏预先浇在我身上。我实在告诉你们，普天之下无论在什么地方传这福音，也要述说这女人所做的，以为纪念。所以这个玛利亚她所做的真的是流芳千古，普世传颂，直到我们今天还会用她这个例子来看我们如何的去渴慕，去专注在主耶稣的身上面啊。想想我们每天的生活，一睁开眼睛啊，要是家里有小孩啊，有家庭啊，家务事，那就更忙了，一睁眼就知道哎，早餐是什么，对吧？孩子要送去上学，或者自己也就忙忙的梳妆打扮啊，不要迟到啦，这样子咖啡要冲，对吧？很多很多的事情。但是如果我们没有先把自己那个心专注在神的身上面，其实我们一天的这些事情，你会想想每天都重复，真的没有什么意义，真的是真的你问心而说，对吧？无论真的你赚了多少钱，你这一天哦，我出去做一个股票交易，我赚好多钱，那又怎么样呢？钱会股票的话很难讲，对吧？涨涨跌跌，钱赚多少又用的多少哦。当然我不是说你就读圣经不用去赚钱，不是这样意思，我就说你的心在哪里啊，你的宝贝就在哪里啊，在神里面那种安稳啊。我们有唱那首诗歌哈，也发到那个群里面哈，叫做这位牧师啊，叫做卖咖啡，然后说哎呀怎么变成咖啡了，翻译过来他的名字哈。你看他也是离现在大概有100多年了哇，1901年的时候他写了这首诗歌，就叫做靠近真神怀中， Near the heart of God。 你看神的心，我们的心要一致的他为什么写了这首诗歌？你看也是一个非常难过的事情，这个背景哈。因为当时呢他是牧师坏事情也会发生在牧师身上面的，但神会使用他。什么事情呢？是因为这个卖咖啡牧师他哥哥的两个女儿，就是他的两个侄女，同时患了白喉当时的白喉，100多年前1901年的时候没有免疫，不像我们现在有可以打针有这个疫苗或者有这个什么抗生素抗病毒的没有。这两位女孩就患了这个传染病死了。然后当时他们家呢都要，因为传染病嘛，你想想100多年前真的是像我们这样子，也是叫做什么 封在家里面，反正不能够出去的，就隔离在家里面然后呢这位牧师他就写了这首诗歌。他怎么写？他要有意安歇宁静之处，靠近真神怀中他就写了，他说慈爱的救主耶稣降世自父怀中，求主使我蒙保守靠近真神怀中。你说就靠近神的心，你就有那种安稳，火烧不到，疫情病毒侵扰不了你有那种 安歇在宁静之中的那种喜乐，那种平安，那种安慰，那种温暖，那种全然的释放，他写出来，然后让他教会的诗班唱了，然后就带他们来到这个被隔离的这样哥哥家的门口，就唱了这首诗。然后后来在这个侄女的追思礼拜当中也演唱了，后来也在主日的圣餐的礼中他也唱了，一直传流的100多年以后，我们还在教会当中传唱这种诗歌。你想想，神就是用了100多年前的这个苦难，然后写出了这么美的诗歌，然后今天我们还在传唱当中。所以大家真的是可以点击一下这个油管的，我在群里面发了这个链接，去听这首歌，好好的去听，中英文都有，你们可以找英文的，英文可能更原汁原味哈。中文它翻译过来是也是我们100多年以后的事情了，很美的诗歌哈。希望这首诗歌能带领你靠近上帝的怀中，去亲近他，过一个成长的 人生哈。下来就是大家的一个功课哈，我讲完了20分钟，下来你们可以花1-2分钟或者一周的时间或者1年的时间，真的是就怕有心哈，靠近真神的怀中，这样子怎么去提升你和我们自己对神的那种渴慕和专注，在这个世界这么纷乱当中，这么多搅扰当中，现在是 distraction， 很多的 distraction， 它叫做什么，distraction 怎么翻译，你看我一下子都翻译不过来，就是很多的搅扰分心，让你分心的事情。为什么你那个手机就很分心了，对吧？时时随时啊，什么微信啊，短信啊，广告啊，然后垃圾电话都，这个就是我们分心的事情。现在其实现代人很，我觉得现代人其实很悲哀的哈。高科技是很发达，但是我们分心的事情很多很多。不信你就看看你的手机哈，你离开手机能够5分钟，你能够过得安稳吗？你要是能够哎操练，其实这个就是一个操练，在这种分散啊，乱糟糟的这种信息满满的这个世界当中，你的心在哪里哈？你我的心能不能定在那种真神的怀中啊，靠近神的心啊，在那种能够得到那种安歇，那种宁静，看看我们的生命到底活着是为了什么啊？这个夏中间牧师说，活着就是为了成长，对吧？希望你们都有这个心智哈，在新的一年当中能够让自己心更加靠近神的心，切慕他，如露切慕溪水，永生的神，这个是我们永生的生命哈，世界一切的都要过去的呀，纷乱当中我们的心，我们的安稳会在哪里？在神的话语当中，在我们祷告当中呼求神哈，来了，那个随时发生的事情真的不要紧，不要动摇了自己那个心，在神里面那种安息，那种安稳，这个真的是你有多少钱财，你的工作如何安稳，你都买不到的。好，愿神祝福你们，也祝福你们的家庭，谢谢。